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七堂课，我们所探讨的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何谓做基督徒，归属于上帝的百姓，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管道，以及何谓在基督徒生命中持守到底。我在一开始就说了，这实在是一种老少咸宜的学习，包括那些正在纳闷究竟何谓相信福音，以及正在考虑要不要成为某教会成员的人，也适合年长且有智慧的基督徒，因为回顾基础总是能够提振我们的精神。把这些基础真理弄清楚了，我们便能够在坚固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我基本上是把这个系列分成了三个部分，先前我们探讨了非常基础的道理，而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所谓的恩典的管道。我有强调过，恩典的管道并不是我们自己用来取得恩典的管道。我们所谓恩典的管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这些恩典的管道来亲近我们并赐福给我们，这些管道就是圣经、他的话语还有祷告，以及我上次提到的，也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上次我们聚焦的是洗礼的意义，现在我们要转而聚焦的是圣餐的意义和祝福。餐这个字在苏格兰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你是上层阶级，餐就表示晚餐，所以如果有个上层阶级的人邀请你去用餐，你在赴约之前就不会再吃东西了。而对一般人而言呢，包含我自己在内，餐指的是晚上睡前吃的宵夜。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佩服我母亲的耐心，因为我忘记有多少次了，我以前常问她说，妈，今晚有什么特别的宵夜吗？我很诧异，她并没有因为我这样说话而拧我的耳朵。我那句话的意思是，今晚有蛋糕当宵夜吗？每当我回想起这样的童年往事时，我都会想到圣餐。我认为当你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很适合问自己这个问题，圣餐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举行圣餐礼呢？新约圣经里关于圣餐的教导出现最密集的地方，肯定就是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了，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和十一章。这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指出新约里许多伟大的教导之所以被写下来并传给我们，是因为那时的教会发生了问题，而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可以说是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他们举行圣餐礼的方式。于是保罗写了这封令人惊叹的书信，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到二十二节给予他们指导，然后在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讲论究竟何谓来到圣餐桌前吃主的晚餐。我认为我们务必要明白，洗礼和圣餐都是福音的圣礼记号和凭据，因此他们两者在神学和基督论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我们必须极力避免过度简化这两个记号的意义，因为他们指向了耶稣基督，也因此他们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许多事情，以及享受与他的相交对我们而言有何意义。在保罗于哥林多前书第十和十一章的教导中，这一点与圣餐之间的关联变得非常明显。 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想到一些古怪的点子。我在想，也许我能够弄来一些卡片，在每个主日礼拜结束时，尤其是在刚举行完圣餐礼的时候啊，我不要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而是给每一个人发一张卡片，上边印着这样的问题：这个早上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好像有可能，不对，应该说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即使在一些最正统的教会里，我也会看到非常拙劣的答案。圣餐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部分，熟悉到牧师和教师大概也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去问大家说，你们都知道圣餐的意义，对吧？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尝试去做的事。我们要来询问保罗此处的教导，问他一些问题。特别是要问保罗说，保罗，圣餐的意义、重要性，以及圣餐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试着总结这个答案，总结成八个单词。所以呢，如果要正确的回答卡片上的问题，我会在经文中仔细寻找这几个单词或是他们的同义词。从一个观点来看，这会看起来非常肤浅；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能带给我们帮助，使我们能够看见圣餐蕴含了多少有待我们理解的内容。第一个单词就是纪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4节将我们指向了这一点，耶稣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第25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务必要理解的是，这里所说的纪念究竟是指什么？保罗并不是说，我要你们坐在那边，闭上眼睛来回想往事。保罗是说，圣餐将会使你们想起往事。圣餐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事。这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领圣餐所带来的福气丝毫都不存在于我里面。领圣餐所带来的福气完全存在于圣餐对我所诉说的那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领圣餐的时候，不应该是想着说我该如何生出信心，我该如何有不同的感受。我领圣餐的时候要注意看这些作为记号的饼和杯，他们以肉眼可见的方式述说着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事。而当我明白他们的意义时，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从我里边被牵引了出来。所以我该思想的并不是我该如何对耶稣生出敬虔的感受。圣餐的用意比较像是摩西当年所举起的铜蛇，他说，看这铜蛇就能活命，不是要你看着圣餐想着我该怎么活，而是要把目光从自己转向耶稣基督。所以圣餐是一个纪念，这个事实向我们强调，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资源都不在我们自己里面，甚至不存在于我们的信心里，而是唯独存在于耶稣基督里。伟大的美国神学家华菲德对此给了一个美妙的说明，他说，拯救人的不是信心，甚至也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是耶稣基督通过信心来拯救人。所以这个纪念是上帝提醒我们别忘了他在耶稣基督里所为我们成就的事。 接着是我认为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单词，各位会注意到这些单词在英文里都有押韵。第二个单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所用的词，他谈到了领圣餐的事情，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所以圣餐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表明。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人们常常争论说，这是否表示每当领圣餐的时候都一定要安排一场讲道来搭配，但这个表明其实跟讲台上的讲道没有任何关系，该讲的道已经在圣餐里了。我们领圣餐的同时也听了讲道，注意看这段话，是我们在表明。保罗并不是说你们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必须要表明基督的死只等到他来，保罗是说我们在圣餐礼当中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传讲福音。在我所属的宗派里，我们有个传统，就是在进行圣餐礼的时候，饼和杯会被交到会众手上，他们会彼此服侍，轮流把饼和杯传下去。虽然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圣餐礼的具体进行方式，但这个传统是刻意要捕捉保罗在这里所传达的意义。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觉得人们把圣餐当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但是圣餐真正的用意其实是要让会众向彼此传讲福音。在我那个宗派的传统里，我们表达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别人把福音的记号传到我手上，我便接着把福音的记号传给你。我这个行动就是在向你表明基督的死。所以如果有个小男孩问你这样传递饼和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会说我们那是在向彼此表明福音，但是不说话，因为我们明白那些无声的记号有什么含义，他们指向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在想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那番话是否正是这个意思，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就是圣餐的奇妙之处，对不对？我们不只是通过耳朵听见福音，也通过眼睛看见福音。所以第一是纪念，第二是表明，第三则是祝福。请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的话。保罗在第十章十六节谈到了我们所祝福的杯，我们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它的翻译是最优秀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祝福就是 benediction 这个单词，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好话。事实上，保罗在此处所用的祝福是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用词，对不对？它在圣经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但是在现代呢，只有当人们打喷嚏的时候，你才会听到人们说，上帝祝福你。但其实这背后的意义相当贴近祝福这个用词在圣经里的真实含义。当别人打喷嚏时，为什么我们会说上帝祝福你呢？这可以追溯到以前瘟疫在欧洲横行的时代，瘟疫的其中一个症状就是打喷嚏。各位都知道小孩子玩游戏时会唱一首童谣，玫瑰玫瑰花园，口袋装满小花，哈啾哈啾我们倒下。我记得我有看过小女孩玩这个游戏，这令我匪夷所思呀，毕竟我们倒下指的是死亡。当时用玫瑰的目的是要驱散瘟疫的气味啊。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将瘟疫视为受上帝咒诅的证据。所以，愿上帝祝福你，就成了一种福音的祷告。这就是圣餐向我们呈现的意义了。 掰开的饼，倒出的酒，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的杯是祝福的杯。因为在客西马尼园里，主耶稣愿意喝下上帝咒诅的杯。接着是第四个单词，它也是我那个宗派在传统上最常拿来跟圣餐做连结的单词，那就是共享。保罗常使用这个单词，不过它有不同的翻译。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或者说共享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共享基督的身体吗？我想我们必须明白，这就是圣餐礼当中所发生的事。其实有一件事令我个人感到相当遗憾，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对此可以做些什么，那就是我们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不再谈论圣体的事了。我们之所以不再谈论圣体，当然是因为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神学中，圣体就是圣餐中的饼和酒，它们被转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所以耶稣可说是位在圣餐的饼和酒之中。由于当时的教会对圣体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新教徒就，你们都知道后来的事，新教徒不再使用那些用词了，但我们必须明白，圣餐是共享，而且圣餐里有一位主人，那位主人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似乎就是保罗在此处所要表达的。他说，在圣餐里中，我们并不是又得像从前那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想象耶稣的良善。因为圣餐的主人耶稣已然到来，主持圣餐的并不是教会，也不是牧师。牧师或长老可以说都只是教会所使用的手脚或信差而已。教会从主人那里领过这些恩赐，并带来给你。这看起来没什么，对吧？你想，这么一小块饼，这么一小杯酒，那究竟是什么赋予他们这么重大的意义呢？各位想想，你曾不曾有过一个你非常重视且深爱的人，给了你某个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对你十分重要的纪念物？这个纪念物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那个人对你而言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意义了。因此呢，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需要试着做点什么，使我们领受圣餐的方式不那么严肃。因为圣餐并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事，而是要加以享受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做主人了，而且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桌前。他说，我是你的，而我们对他说，我也是你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四个单词，纪念表明祝福共享，第五个是分别为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谈到了这一点，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正在从事一些令他担忧的事，他们不只是领圣餐，还会去参加各种异教的筵席，那些筵席分明是祭拜偶像的，保罗说不可以这么做。这正是耶稣在福音书里所说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你若不离弃异教和偶像崇拜，就等于是离弃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在筵席上有份，就是在实体上有份。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再一次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主耶稣基督。有一些教会在崇拜结束之际会有重新称圣归主的程序，要求人们走到讲台前，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要用一个并非上帝所赐的新的圣礼来取代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礼？那些教会做出这样的事，通常表示他们不太明白圣餐究竟是什么，不明白主耶稣在圣餐中把自己赐给了你，而你也要把自己献给主耶稣。接下来就是第六个单词了，只需要用一两个句子就能解释完毕了，它就是重复。这是从哪里来呢？它是来自第十一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保罗提到，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以及你们每逢吃这饼，要注意了，尤其是你们当中对文字感兴趣的人，请问每逢是多频繁？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会知道我们应当多久领一次圣餐。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以胸有成竹的回答，可能会显得有点骄傲，但我很有把握，答案就是要经常领圣餐。经常。为什么要经常领圣餐？因为我们十分需要与耶稣团契。这就像我们自己的关系，对吧？想象一下，你在婚礼当中，牧师对新娘和新郎说，想要有幸福的婚姻，就请每年亲吻彼此一次。这样的劝勉非常奇怪，对不对？相爱的两个人会想要经常表达心中的爱意，圣餐也是同样的道理。接着就是第七个单词，我认为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理解，这个单词就是期盼。我们要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圣餐当中的这一小块饼和这一小杯酒，仿佛就像是上帝刻意用来教导我们说，这不是主菜啊，主菜即将上桌。在美国，你们有一个传统，你们会在婚礼正式开始的前一个傍晚举行庆祝，也就是彩排晚宴。我有注意到，在美国文化里，彩排晚宴都是由父亲买单的。这就像是圣餐的画面，对吧？圣餐就像彩排晚宴，天父已经买单了。这是因为这一切意义，纪念、表明、祝福、共享、分别为圣、重复和期盼，都会自然地使我们自我省察，促使我们说，主啊，我里面没有任何良善使我配得上与你相交，但你以十足的恩典呼召我前来与你相交，来认识你的同在，享受你的恩典，并从今时信靠你直到永远。而这就是圣餐的意义。